好，二十二节哈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这些也许我们今天也都不知道字面来处置这样的事。我们教会里碰到这些事，总是赦免啊、宽大、饶恕啊。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，神要把那个罪除掉的，恶要除掉的。那么，所以我们仍然希望宽大、赦免、饶恕，但是他们需要悔改。而且为了不要让人家继续学的时候，某些层次的这种惩治是有必要的。注意，他在这里圣经常常讲到，不是说就是那个罪就被处罚，而是那个恶要除掉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这一样的恶行不会继续的 repeat 的重复。注意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不只是赎罪代替我们受苦，而且也是除掉那个罪，也就是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能够更圣洁善良，影响到别人。我们并不是不断的犯罪上帝不断的赦免，而是希望我们在不断的犯罪而上帝不断赦免里面，我们的罪是越来越少被除掉啊，这个是圣洁哈。好，这个第二十三节哈，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，有人在城里遇见她，与她行淫，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口，用石头打死。女子是因为谁在城里却没有喊叫，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各位注意，这里也是只有许配哦。那个二十二节的可能是已经是结婚了，这里只是许配，就是未婚妻。未婚妻在以前以色列的婚姻里面，像玛利亚和约瑟的，虽然是许配，那个约束性比现在婚姻还要大啊，就不可以不，如果要解除婚约的话，就是要用离婚来办理哈。二十五节，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的人的女子，强与她行淫，只要将那男子致死，但不可办女子，她本没有该死的罪，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，将她杀了一样。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，女子喊叫，并无人救她。这段话也是我们看了有的时候都有点难过哈，有点遗憾呢。怎么讲？这个。就是好像还是第一个，这个性道德好像太严厉了，那我们觉得不是严厉，上帝做的就是恰当，免得更乱，更多的伤痛。第二个好像女人怎么就是这么弱，就是被欺负的。那我们说将来在天上是不是男人体力还是比女人好一点，当然已经不能有女人的性命寿命比男人长一点，我们都应该一样的永恒嘛哈。我不知道哈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基督徒要以神以我们为乐。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她说她要在他们的就在台大了，他们外文系里面有一个 presentation， 就是大家要讨论同性恋的事，他要 present。我说姐妹啊，你在台大外文系要谈同性恋是违反我们圣经，你会被那些老师吃掉哎。现在这些文学院里面都是非常后现代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的。他说是啊，我们的老师原来是天主教徒，现在是一个同性，现在是同性恋者。我说这很正常，所以很正常就很普遍了。我说你说一定要说的对，但是呢你要很小心，可能老师会很恨恶，同学也会很恨恶你。他说我们的老师就说他一点不喜欢做女人，他希望成为一个，他最羡慕的是成为一个 gay， 就是一个男同性恋者。我在这里不是要批评这些人，我们都是罪人啊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多的这些父权运动实在是恨自己的女性，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做一个女人的，各位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做男人很高兴，我劝你也很高兴做一个女人。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应该对上帝量给我们的境界每件事都很感恩，你的身高，你的体重，你的外貌，你说这不是，这实在很难感恩啊，都感恩。罪恶的世界是有很多的缺憾，但是上帝的安排是好的。 我们对每件事都感恩。我从在美国接触到这些女权运动，尤其女性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一点不在替女人讲话，他们实在很恨恶女人，他们希望像男人。所以女权运动其实是最伤害女人的，他们不喜欢女性，他们喜欢像男人一样，然后甚至有人说最好是雌雄同体，这都是很荒唐的一些讲法。我也不希望我是雌雄同体，我雄就够了。这都是 self hate， hate 自己的 femininity， 恨自己的女性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人的罪啊，因为人犯罪了，所以对原来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有曲解哈。我再一次讲这个经文，我希望我们女性不要恨自己，不要讨厌上帝给我们的，都是美好的。他这里这段经文虽然是看到好像描述女人是比较弱，但事实上是这样，事实上是这样，女性都是在性上面多半是被攻击的。那他的处置方式，我觉得原则也是非常公平的。你在城里面，你没有喊叫，那就叫河间；你在田里出了这个事情，喊叫没有听到，所以还是被强奸，那个男的要被打死。那这重点就在这里，各位，这我不要字面讲的太清楚啊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，实在想不通就算了。我又不能想不通，因为要不然你们看不懂就真的很麻烦了。我又不相信你们是这么纯洁看不懂哈，希望你们还是看得懂哈。28节，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，抓住他与他行淫，被人看见，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，就要娶她为妻，终身不可休她。这个当然也是叫我们很头痛的一件事，我看了也觉得不大公平嘛。我是一个女人，我被人强奸了，我为什么要嫁他做他妻子啊？第一个，他强奸了我，我应该很恨他，然后我还要跟他住在一起，然后他是拿出了50舍客勒给我爸爸，这在中国叫什么？叫遮羞费。这很丢脸，我等于是个妓女，我的贞操值50舍客勒，然后我一辈子都卖给他了，好像又是很不公平的事。但是我还是说，我们能够抓到那个精神，我们就觉得神的安排实在还是最好的。女人在任何一个社会，我再说，你保持贞洁最好。当你一旦不管是被强奸，或者是一时失足失去了那个贞洁的时候，在任何一个社会，各位，包括在最性开放的社会里面，包括对不起，包括李敖先生这样的人，他跟胡因梦婚姻的时候，胡因梦后来也讲到说，李敖嫉妒的不得了，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，但胡因梦不可以有任何一个男人。这男人哈，其实是很下流的，他喜欢越多女人越好，可是每一个他的女人都不可以跟另外一个男人怎么样。以前我们有个杨森将军也是这样子，哦，他的妻妾就是到台湾的时候，因为他四川军阀也是一大堆什么大学生啊，都是，可是他的这些妻妾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有任何，因为他太多这样的女人，他也知道他们会耐不住寂寞，可能会跟别人有勾搭，抓到就杀，杨森啊，非常狠，抓到就杀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应该男女平等，女人都带把枪，也可以强奸男人，然后抓到就杀男人吗？各位，就算有一天是这样，我还是跟你保证，吃亏的还是女人。你性放纵，吃亏总是女人，当然都是吃亏。可是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哈，看到神对我们保守。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，她要再有幸福的婚姻不太容易了，比较不容易。我们也就大概而言，这个人既然会这样对她，恐怕最少还有一个正面的吧，就是她觉得她很漂亮，很欣赏她。那么他已经罚了50舍客勒了，如果他要再不对，可能上帝一定有其他的刑罚的话，那么他终于成为他一个好一点的丈夫的可能性恐怕还是比较大哈。所以这个我想对这个女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置方式，比他 终身是一个单身的女人，可能在那个社会里是比较好的处置方式。这些各位，圣经我们这样讲的话，有的时候觉得圣经太啰嗦了，怎么这么小事也要写在这里？我这样一解释，你又会觉得圣经太简单了。哎，后来这个一男一女结婚后来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只能把一些问题点出来，我们把那个大原则抓住，信靠上帝。那么愿上帝给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形象有智慧来处理哈。三十节，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哈。这些都是一些性道德的规范哈。我们也很遗憾，在新约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也有人就犯这样的错误，跟继母同居哈。在外邦人都没有这样的淫乱，我们更是基督徒应该悔改，也应该谦卑的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啊。